大家好，欢迎收听 Nature Friends 讲下大自然，我是卡威。上一集分享过哺乳动物的三大类别，而这三大类别是根据它们的生育方法来分类的，分别是单孔目类、有袋类和胎盘类。不知道大家对哪一类的哺乳动物最有好奇心呢？我自己就对单孔目类，即是卵生的哺乳动物比较好奇了。今集就会讲多些单孔目的哺乳动物，它就是堪称大自然最奇特的动物鸭嘴兽 Platypus。 我小的时候就听过鸭嘴兽这种动物，但是当时互联网还未普及，自己又不喜欢看书，对鸭嘴兽真的没什么认识，印象当中好像只是在卡通片见过这种有鸭嘴，只脚又有扑又有爪，还有条很扁平的尾巴，好像几种不同的动物拼在一起的奇怪动物。所以我小个嗰时就会喺度谂，究竟鸭嘴兽系咪真系存在喺世界上嘅呢？当时嘅我真系以为鸭嘴兽系一只只会喺卡通片出现嘅怪兽嚟噶，谂翻起真系觉得几好笑。唔知道大家细个嘅时候有冇同我有一样嘅谂法呢？真系唔系讲笑啊！原来真系有人同我有相似嘅谂法噶。话说喺18世纪嘅后期，当英国嘅博物学家 George Shaw 佢第一次见到鸭嘴兽嘅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由鸭嘴兽的原生地澳洲寄回来博物馆的标本一定是一个恶作剧，他简直不相信眼前的鸭嘴兽是一只真实的动物。他就想，究竟是哪一个将鸭嘴、水濑的身体、有扑的脚又有尖爪和河狸的尾巴缝在一起变成这一只动物呢？于是他就尝试找下有没有缝线和拼接的痕迹啦，结果当然什么痕迹都找不到啦。后来他经过细致和严格的检查之后，结果证明鸭嘴兽是一只非常真实的动物。于是 George Shaw 就成为了第一个发表鸭嘴兽科学描述的博物学家。到我真正认识鸭嘴兽这种这么奇怪的动物，就是我现在身处澳洲的时候。鸭嘴兽绝对是一种长相怪异的动物，但是自90年代以来，它们奇特的外观和深海鱼类相比，其实都不算得上是什么。实际上鸭嘴兽的外观还未算得上是最奇特的。科学家曾经研究了鸭嘴兽的 DNA， 并且确认了它们同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有共同的基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为什么鸭嘴兽望上去好像是不同动物的不同部位黏在一起的动物？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种动物是比它的外表更加奇特，它是一种会生蛋、哺乳、有毒刺和会用电来捕猎的哺乳类动物。而且鸭嘴兽所产生的激素和蛋白质原来是可以拯救人类的生命。那究竟鸭嘴兽在卵生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分泌乳汁的呢？它身体哪个部分有毒刺和可以发电呢？它又怎样可以拯救人类的生命呢？但是如果你想在野外找到一只鸭嘴兽，可能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们比较怕丑，而且只是生活在澳洲东海岸附近的河流和溪流的淡水地区以及塔斯马尼亚。鸭嘴兽明明是哺乳类动物，但是它们竟然拥有卵生动物的排卵兼排泄用的泄殖腔。鸭嘴兽会透过产卵和产奶来喂养它们的后代。雌性的鸭嘴兽会在交配后的21日妊娠期后产下一至三个卵，通常为之两个。经过10日的孵化，鸭嘴兽 BB 就会破壳而出。刚刚出世的鸭嘴兽 BB 是粉红色，还未开眼，又没有毛，体型都只不过是腰斗咁上下大细，只可以靠母乳为生。既然鸭嘴兽咁奇怪，故自然佢产奶嘅方式亦都好奇怪。虽然雌性嘅鸭嘴兽系有乳腺，但系佢哋系冇乳头嘅。因为鸭嘴兽妈妈嘅奶会集中喺腹部，所以鸭嘴兽妈妈系通过佢哋嘅腹部嘅毛孔去喂奶。乳汁系透过皮肤上面嘅毛孔，好似出汗咁一样流出嚟。B B 就会爬到去妈妈嘅腹部，去舐妈妈腹部表面渗出嚟嘅奶。科学家在2010年发现鸭嘴兽奶含有独特的抗菌特性，可以用于对抗超级细菌，有可能拯救生命。 这个发现是通过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复制鸭嘴兽奶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而获得的。科学家对鸭嘴兽奶进行仔细的研究，其后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环状结构蛋白质，而这种特别的蛋白质只会存在在单孔目动物当中，被证实是乳汁抗菌的关键。由于鸭嘴兽的乳汁会暴露在环境之中，会存有一定的细菌，但是这些乳汁都是具有天然的抗菌能力，确保初生鸭嘴兽的安全。科学家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鸭嘴兽奶会含有一种保护性抗菌特性的蛋白质。鸭嘴兽是肉食动物，它们是吃昆虫的幼虫、淡水蝦、鱼虫。捕食的方法很特别的，特别在鸭嘴兽的嘴是带电的，它们的嘴里面大约有4万个电感受器，可以检测到猎物的神经和心脏产生的微弱电信号。所以鸭嘴兽在潜水的时候会合埋眼睛、耳朵和鼻孔，完全依靠电磁感应去探测猎物捕食。捕食的时候会同时将一些砾石连同猎物存放在甲囊当中，然后回去水面。因为鸭嘴兽没有牙齿，取而代之的是研磨电。当他们上水之后需要享用猎物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嘴里面利用碎石块将食物研磨得非常精细，然后全部吞下，而不需要用胃酸来消化，因为鸭嘴兽是没有胃部的，所以他们的食道是会直接连接到去肠道。鸭嘴兽的脚其实都很奇怪，它们的扑捉水性虽然很好，可以以每秒一米左右的速度游过湍急的水域，觅食的时候速度接近每秒 0.4 米，但是在陆地上面就毫无用处，四肢又短又重，而且张开远离身体，所以鸭嘴兽在陆地上面行走是非常之困难，它们要用指关节来行。而他们在陆地上面行走所消耗的能量比在水中多30个百分比，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雄性的鸭嘴兽的后脚掌有毒刺，是少有的有毒哺乳类动物。虽然毒刺会成年都会在他们的脚上面，但是毒液通常只会在交配的季节产生，他们只是会利用毒液和雄性争夺配偶和维护自己的领地，而不会用毒液杀死猎物或者抵抗捕食者。虽然鸭嘴兽的毒液可以杀死小动物，但是鸭嘴兽的毒液是无法置人于死地，不过痛楚就会让人类很痛苦。鸭嘴兽肥大扁平的尾巴很有用途，可以储存脂肪，可以求爱，还可以用来运送巢穴物资。鸭嘴兽的求爱方式比较独特，它们会在水中跳爱情舞，雄性会一边游水一边追赶雌性，直到嘴巴咬到雌性的尾巴，然后两只鸭嘴兽就会开始兜圈游水，直到雌性用嘴巴咬翻住雄性的尾巴。雌性鸭嘴兽在交配之后就会收集湿润的树叶、芦苇等等的物资，用来放在巢穴准备生蛋。它们会卷起尾巴，将收集得来的物资安全感收在尾巴下面，然后运送到河岸上边的洞穴。动物冷知识：鸭嘴兽具有生物荧光 （biofluorescence）， 代表它们的毛会在紫外光下发出蓝绿色的光，而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典型棕色。同生物发光 （bioluminescence）， 即是生物体通过化学反应自己发光，或者利用细菌来发光的过程不同。生物荧光的现象是一种物质，例如毛皮吸收某一种波长的光，然后发射另一波长的光。简单来讲，生物荧光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过程，而生物在身上具有生物荧光物质，而这种荧光物质是不可以自然发光，只会在高能量光，例如紫外光的照射之下，吸收能量之后释放出较低能量的光。常见的生物荧光色彩为绿色、红色、橙色和蓝色。 在几个世纪以来，在各种的植物、真菌、水果、花卉、昆虫和鸟类当中都会发现生物荧光。对一些鸟类来说，它们身上带有生物荧光的羽毛在交配仪式中发挥了作用，而鱼类就会利用这个特性来互相交流。虽然科学家仍然都不清楚为什么鸭嘴兽会发光，但是科学家的假设就包括伪装或者同种个体间的沟通。因为鸭嘴兽是夜行性动物，而且游水时会眯埋眼睛，所以荧光似乎不太可能同其他鸭嘴兽沟通。鸭嘴兽的天敌包括大型鱼类、猛禽和澳洲野犬。荧光或者能够帮助它们避开某些可以看到紫外光的掠食者，吸收紫外光并散发出蓝绿光，或者可以作为一种形式的伪装。而事实上，很多动物都可以看到紫外光，包括大多数的鸟类。鸭嘴兽具有生物荧光这种特征，亦都可能没有真正的功能，可能只是鸭嘴兽除了其他原始特征，例如产卵之外，所保留下来的原始特征。今集就讲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集再见，拜拜。